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史地篇的第三地经文现在讲到第四十一页，第四十一页的最后一行的最后两个字就是菩萨，接下去翻过来，如是见如来智慧无量利益，见一切有为无量过犯，这于一切众生生十种哀悯心，从这个地方讲起。这是第三地的长文第二明地行的第二段明住地心，就是菩萨的住于第三地，他这个自行化他的这个道心啊。那么住地心有两段了，第一是说明他的观行，第二说明观的成就。明其观行的第一段啊，明其观行有三段的文字啊。第一段是观有为，就是观察有为法啊，有为的体性，还就我们人生来彰显不懂无常的过犯啊。这个道理前面讲过了，现在是观有为法的第二段大悲施救。第三地菩萨观察有为的过犯，又看到三界六道众生啊，对这个有为法他不了解啊，无常苦空，而致造业轮转，受苦无穷，因此升起大悲心啊，要施舍救度苦恼众生的方法，所以科判呢叫做第二大悲施救啊。大悲施救的文字从现在前面的这个圣凡对比，就是第一段圣凡对比呀，在前面第41页第三行开始啊。那么先说明圣指佛，凡指六道众生，两方面比对起来，佛有无量功德啊，无量智慧，有神通啊，伟力啊，种种的不可思议。我们凡夫在三界六道受无量苦，因此啊，比对起来，知道众生啊，受苦实在是无穷了。那么由此第二，生哀悯心，升起这个看到这个众生苦恼而不知道求解脱的这个可怜悯的这个情况，所以菩萨升起哀悯之心。这个生哀悯心的文字很长，接下去说明这个看众生的十种过犯而不知道求断烦恼求解脱，由此升起这个哀悯之心。所以一开头就说菩萨如是见如来智慧无量利益。三地菩萨像上文所说的如是，指前面观有为法圣凡对比这些道理，那么明白佛的智慧，如来就是佛了，佛的智慧啊无量无边，有广大的利益，见一切有为无量过犯，看到三界六道众生在有为法中不懂无常苦空，那么这个升起无量无边的罪过犯难，就是起惑造业受苦无穷无尽，这就是结前总结前文呢、前面圣凡对比的文字把它提出来比对一下，显示众生的苦恼那么众生既然在三界六道中啊起惑造业受苦无量，那么菩萨这一切众生 生十种哀悯心，这是升起后文。因此三地菩萨看到众生的这种情况，那么升起十种啊这个怜悯众生的这个悲心，所以升起十种哀伤悲悯苦恼众生的这个心啊。何等为十啊，下面就列出这个十种哀悯心来啊。是哪十种哀悯心呢？何等为十是真问之词啦。所谓就指下文来解释这个十种哀悯心的道理啊。第一种就是见诸众生孤独无依生哀悯心啊。菩萨看到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很孤单孤独没有依靠，由此升起哀悯之心。孤独两个字啊在世间法在人道方面说，少儿无父曰孤，老儿无子曰独啊。小孩子啊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人间了，没有父亲来啊给他依靠，那么这种没有父亲的小孩子啊就是少儿无父，这个叫做孤子，孤子啊。所以在世间法上如果父亲过去了就称为孤子啊，母亲过去了叫做哀子，父母都过去了叫做孤哀子啊。那么显示父母都已经去了，那么如果少儿无父这个叫做孤啊。老人呢、啊、年纪很大了，最起码六七十岁以上啊，老了可是没有儿子来照应他，没有后继的人，老而无子啊，就叫做独，独，独是单独啊。一个人老了没有后裔，这不就孤单独吗？不过这种情况啊，并不是一定指的儿子死了没有儿子，就是有儿子，而儿子不能照应他。而老人一个人孤独而住，这个也叫做独啊。啊，到了现在这个这个时候，不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台湾，就是整个世界国际间这种情况都非常的普遍啊。老人呢、啊、没有依靠啊。其他的富有的国家他有对老人的安养方式啊，对老人福利做得很好的，那么老人虽然老了没有儿子可以依靠，但他的生活由国家来照应他，他还好过啊。假如年纪大了儿子不在身边，东一个西一个或者是到外国去啊，那么只剩下老人在家里啊，尤其两个老人当中一个去掉了，剩下一个更是孤单了。这种情况啊现在也很明显的随时可以见到，这种情形很多的啊。这是一种劳苦啊，老人的苦恼啊。在台湾现在这种现象就很普遍了，很可怕的情况啊。最近几天的报纸不是记载有一个这个老人呢、啊、72岁一个人单独住在家里，因为自己一个人单独啊没有人照应啊，没有伴，他养了3只狗啊，以狗来做伴，可是结果他死掉了，这个老人死掉了，一个人住啊，死掉了也没有人知道啊。 死掉了，他三个狗没有东西吃啊，没有东西吃了，结果呢就把他的死主人的身体的肉的就把他拉出来吃了。所以过了几天呢，他的一个姓范的友人去看，因为他几天几天去看他了，那么过了好几天，他的友人去看他，这个姓范的去看他呀，那么门一打开就闻到一种很不好的气味，到里面一看啊，他这个老人呢、啊、在客厅里面死掉了，而且发臭了，而且三只狗啊就是拉着他的身体的肉在吃啊，说大腿肉啊，大背这个手背的肉啊都被狗吃掉了，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了，多可怜的事情啊。现在他们在闹这个老人年金，像这种老人你给他年金他有什么用啊？给他老人年金5000块，他能够不死吗？那么他能够得到安慰吗？所以这种社会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老人老到这种情况没有人照应，发生这种情况啊，这真是大笑话，国家的耻辱啊。这一点都没有办法照应他，连死都没有人知道啊，你给他什么年金，这个有什么作用啊？啊，所以人的劳苦没有人照应，很孤独，这很可怕的事情啊。那么这是一种世间上啊众生的业报，到老了遭受这个劳苦的苦恼。所以这种孤独而没有依靠啊，这个众生太苦了，所以菩萨看到升起悲伤而怜悯之心，生哀悯心，这是思想。愿理说，我们凡夫不懂佛法，如果不懂佛法呀，就是孤独。所以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解释说，众生呢、啊、上缘慈尊又无方便，这就是孤啊。下不利物又缺善心，这就叫做毒。这是越理说，我们这些业障凡夫啊，对上远离慈悲的世尊，就是远离佛了，没有亲近佛法，没有接近佛法，不学佛，不懂佛法，没有得到佛法的受用啊，不知道世间有大慈悲父，所以这种众生纵然家里有很富有啊，也是一种孤，是所谓啊，方便宜为富啊，啊，《维摩经》说的方便宜为富，智度菩萨蒙。既然不懂得佛法，不懂得方便，不懂得断烦恼了生死的方便，这就是远离于慈父，这个叫做孤啊。对下他没有发菩提心，不懂得利济众生，不晓得度化众生，又缺少善心，又不肯修善法，所以下不利物又缺善心啊，这就叫做毒啊。众生不修善法，不修学佛法，这个就叫做毒了。所以维摩经里面说，善心成实难啊，有善心肯修学佛法，实行世出世间善啊，出恶莫作，众善奉行，以诚实做人，有直直的道心，这个就是有难人啊，就不会毒。所以我们普通众生啊，远离慈父就是孤，没有善心，不修善法就是毒。这个孤独啊，越佛法越离讲。假如不亲近佛，就是孤子了啊，而不修善法，不懂善法，不依佛法修学，那就是等于毒啊，老而无子的毒情况相同的。按照大叔说，这一句是总一，后边是分别说明啊。第二说，见诸众生贫穷困乏，生哀悯心。他看到这些众生呢、啊、很贫穷，很困苦啊，欠乏的情况很多啊，贫穷 以世间法讲，衣食住三常不足啊，那就叫做贫穷了。衣服冬天穿不暖，夏天不能遮体啊，饮食啊，三餐不济，甚至一餐的饭吃也没有啊，这个是饮食方面的不足啊。住嘛，一个破房子都不可得，衣食住三餐不足，在世间法上就是贫穷了。那么贫穷当然就困苦了，乏就缺少了啊，他所缺少的是很多了，不但是十样少九样啊啊，而他因为在世间法上，他的生活处处觉得困难啊，没有资助的东西，这就是困乏了。哎，这是一世间的贫穷说。现在啊，经文所说的不是指这一类的贫穷啊，人穷道不穷啊。假如一个人有知足之心啊，不会贪求无厌啊，那就纵然贫穷啊，也不会穷啊。啊，永嘉大师说的啊，是在人穷道不穷啊啊，因为你懂得佛法，佛法就是最富有的财富啊。那么如果懂得佛法的人呢，他能知足常乐啊。佛一教经里面说，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隐之处。一个人住在世间，如果懂得知足，知足常足啊，他觉得样样我这样就已经满足了，不会有不知足之心啊。那么这个人呢，他就很富有，他很快乐过日子。像孔子的弟子啊，颜回啊，那么坦诗飘盈啊，居陋巷陋巷啊，那么很苦恼的过日子，在身体上觉得很苦。可是他啊，经常啊由道来维持他的生活，他精神上非常的富有，所以人穷道不穷的例子啊。所以经说，知足之人呢，虽卧地上，尤为安乐。如果知足的人呢，他就是睡在地面上，他也觉得很满足，也会觉得很安乐啊。不知足者，虽富而贫啊。不知足的人纵然很富有啊，他还是穷苦的啊。知足之人呢，虽贫而富，能够知足的人纵然是很贫穷，但是他也是很富有的。所以这个贫穷困乏，用理说就是不懂佛法，没有佛法的功德法财，不懂佛法没有功德法财，这个人就是穷困了啊。所以如果懂得佛法啊，而住在世间有知足之心啊，那么就不会觉得困难了，不会痛苦啊啊。从前有这么一首啊，一个人呢在出外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人骑马啊，那么他自己是骑个驴子啊，那么觉得自己啊很不如意前人，所以他有这么一首诗说：前人骑马，我骑驴子。啊，那么仔细思量，我不如啊。那么前面一个人，他很威风的骑了一只骏马啊。那我呢，我不如他，我只骑一个驴子。这个驴子走路又慢啊，又瘦，没有力气。比起前面骑马的人来，我细细的想，实在不如他了，比不上他。可是第三句说，回头一看推车汉啊，那么回头一看，看后边一个人啊，他不但没有驴子好骑呀，而且他是推个车子，双手推个车子在走路，用双腿走路，而且前面还推一个车子，车子上面还运载了很多重的东西。所以回头一看推车汉啊，那么因此第四句他就说，比上不足下有余呀 啊 我比前面骑马的人我不如他，比上不足，比后边推车的人我比他好多了，因为我不用推车，不但不用推车呀，而且我还空手骑着驴子走啊，我比起他来我就胜过他多多啦啊。所以仔细思量，虽然不如前人，可是看到后边推车的人，那么那比上不足下有余，以这首诗来比较，每一个人呢自己都可以往前面看看，往后边看看，前后左右比一比，虽然不如这个最有钱的人、最富裕的人、最有势力的大官，可是比起那些穷的人、生活不具足的人，我们比较起来还是比他们好多了。如果晓得这样子想，没有什么苦恼了啊，就不会觉得贫穷困乏。第三，见诸众生三毒火燃，生哀民心。三毒说过多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了，就是贪嗔痴的根本烦恼。我们三界六道众生都有这个贪嗔痴的根本烦恼啊，好像火在燃烧，一天到晚啊，被这个贪欲之火、嗔恨之火、愚痴之火烧得我们糊里糊涂啊，迷失自己的本有自信啊，贪心一起，多欲无厌，贪着世间啊，这就是贪欲心强啊。多欲之人呢，多求利故，苦恼亦多，这是佛语教经的话啊。接下去经里面有说，少欲之人呢，无求无欲，则无此烦啊。能够少欲知足，就不会有贪嗔痴火在燃烧啊。假如多欲，没有厌足啊，贪心生起来求之不得的话，就动嗔恨心。贪嗔之动啊，皆有愚痴啊，愚痴为重犯之本，生起贪嗔之念。所以看到这世间的众生被贪嗔痴的三种火毒火啊，在哪里燃烧，一天到晚迷失自信啊，实在可悲可悯啊啊。所以菩萨看到这种情况，升起悲伤啊怜悯之心，这是第三。第四说，见诸众生诸有老于之所禁闭，生哀悯心。再进一步的观察，三界六道众生被三界的诸有好像监狱的牢房禁闭在里面，不得自在，不能超出，菩萨升起哀悯之心。诸有有啊，就是有生死有轮回，诸有指我们三界六道啊。最简单的分类，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做三有。欲界有生死有轮回，色界也是有生死有轮回，无色界也是有生死有轮回。那么三界同样有生死轮回，所以叫做三有。这是最简单的分类，越三界分三有。处中而分，就是三界九地，欲界为一有，五趣杂居地为一啊，色界四禅为四，五色界四空为四，合并起来就是所谓三界九地呀 啊九地都有生死有轮回，所以叫做九有。我们平常的早课回向的时候念四生九有，同登华藏仙门啊， 那个九游就是指这个九地，三界九地都有轮回生死，所以叫做九游。这个是不是最详细的，也不是最简单的分类法，叫做九游。最详细分就是三界二十五游，啊，居舍论里面说，四周四恶趣，六欲并翻天，四禅四空处，无想即裸含，这就是二十五游。把三界的类别分为最细的，就是二十五游。这个话，这个道理经常讲的，讲过多次了，应当都知道啊。现在简而言之啊，总指三界六道内，三界六道内的众生没有超出三界呀，都被三界的牢狱所禁闭啊，所以叫做牢狱啊，牢是监牢，很牢固的监狱啊。从前国家的这个监狱啊，监禁犯人的地方窗户都有铁，有铁窗啊，门都是铁门，这样子犯人不容易这个想办法跑出去了。现在我们台湾就是因为治安情况不好啊，家家户户都窗户都加上铁啊，外国人看到啊，他来台湾一看，哎呦，台湾这么多的监狱啊，可怕可怕。他看到这个窗户有贴的，他以为都是监狱，都是牢房。要知道我们都住在监狱里面了，你现在到外边去看看，哪一家没有贴的，哪一家的窗户没有贴的那么都是加上贴窗那就是好像我们都住在这个监牢里面因为从前有贴窗的有贴门的那都是牢房啊，现在我们都住在牢房里面，降级了很可怕。那么我们在三业牢狱，三界的牢狱之中被禁啊，闭在里面，关闭起来，超不出去。这不是谁来禁闭我们啊，是我们自己造业，自己禁闭自己，自己抛不出去了。不是不让你出去，而是自己没有这个道理，超不出去。见货八十八十，思货八十一品，如果断不掉，就没有办法出三界牢狱啊。那么看到这些众生在三界里面呢，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都有见货八十八十，思货八十一品，这些烦恼缠住他，起货造业受苦啊，没有间断。那么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菩萨见到生哀悯心，希望能够使他赶快脱离啊。第五，见诸众生烦恼愁林，横所腹胀，生癌命心。烦恼就是指的这个贪嗔痴的根本烦恼，谁烦恼？八万四千尘劳烦恼。看到这些众生被烦恼愁林，愁林两个字前面讲过了经文里面愁林两个字很多愁是密，好像密密麻麻的兽林啊，迷宫林一样，跑进去跑不出来。我们众生的烦恼贪嗔痴等根本烦恼随烦恼无量无边，何止六种根本二十种随烦恼，八万四千尘劳，所以好像密密麻麻的兽林一样看到众生的烦恼愁林很多，恒常伏蔽住他，恒所伏障，伏是盖伏，障是障蔽，被这些烦恼所盖伏所障蔽，那么超不出去。所以要使众生赶快断烦恼了生死啊，菩萨生起哀悯之心啊这就是看到众生的烦恼多没有办法超出而生起的哀悯心。接着就说，见诸众生不善观察，生哀悯心。众生不善观察，不善观察这一句话这个就义啊， 六十华严这个说法不大一样啊，他这个不善观察这一句话呀，就叫做无正惯例，无正惯例，没有正当正常的修观的道理啊。就以六十华严无不善观察这一句话啊，不善观察这一句话在六十华严里面叫做无正惯例，没有正当修观的道理，而八十法眼把它翻成不善观察，不善观察就是不晓得去修观修行啊。论修观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经文里面虽然是说得很详细，说得很好，可是我们不晓得怎么修啊。这个观法修不进去，那么道力就生不起来，禅定不能成就。所以看到众生呢，不善观察，就是无正惯力，没有正惯的道力来修学佛法，那么因此生哀悯心。虽然有心想要修学佛法，可是观法不正确，不能断烦恼。所以菩萨生哀悯心啊。下面的文字啊，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下回。